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五，即11月20号首度表示，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 CPTPP。 这个是个原本为美国度身订造的高度自由化的自贸协定 FTA， 其所设的高门槛亦都有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战略意义，但如今习主席亲口表态要抢尽，是不自量力吗？对此分析人士表示，短期内中国要加入的难度很高，甚至不可能，除非中国发挥经贸影响力，有使 CPTPP 为其降低门槛开小门。他们说中国看似不自量力，但习近平借由表态单止将中国推向了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战略高点，更展现出其作为亚太区域强权的战略算计，企图拉拢日本，填补美国缺席的权力真空，并以区域整合来反击美国的经济围堵之意味相当浓厚。中华经济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大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先至刚插其低门槛、低标准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后，就急住插其高门槛、高标准的 CPTPP。 咁积极的背后是为了迎击美国可能带头引领的去中国化的经贸围堵和供应链封锁。刘大年说，中国变得很主动了一些，咁等于说给美国人看，因为美国是退出 TPP， 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咁拜登因为现在美国疫情咁严重，美国没时间管 TPP，咁就有空档期，搞唔好中国就趁虚而入，变成讲你美国既然天天封锁我中国供应链，咁我就攞区域整合嚟突围。刘大年预期，拜登总统明年上台后，必须优先处理美国严峻嘅疫情同经济等内政，恐无暇顾及亚洲事务。佢认为未来呢一年内，美国喺亚洲缺席嘅权力真空，使中国有机可趁。以习近平自己的话讲，就是在全球化遭遇逆流之际，中国正努力扩大朋友圈。 CPTPP 有 TPP 2.0 版之称，初版 TPP 由美国主导，亦原为美国度身订造，在前总统奥巴马的力推下，于2016年初与其他的11个会员国完成签署，地缘战略上亦都有扩中联盟的意味。为倾向单边保护主义的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一上任就执意退出，于是日本接续推动，并于2018年底促成 TPP 2.0 版，亦都就是 CPTPP 的签署。但在美国缺席下，11个 CPTPP 成员国，即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墨西哥、智利及秘鲁，亦顺势冻结了20多项对美国有利有关智慧财产保护等的要求，这个反而成为现在美国要重返 TPP 的障碍。这个亦都意味着，如果中国此时不奋力一搏抢进 TPP 2.0 版，未来一旦美国成功重返，门槛可能更高，亦都仲要等美国点头，中国就可能永远被排除在这个高档的经济圈外了。原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董事长梁国元向美国之音表示，长期而言很难讲，端赖他中国的贸易实力，而且美国又好像全部放弃亚洲事务，那就更加难讲了。如果美国要重新加入 TPP 的话，那整个态势会改变。梁国元说，中国短期内进不了 CPTPP， 但长期来讲要看世界局势和美国反群的发展，中国的谈判能力和经济实力，但此时习近平表态已经将中国推向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战略高地，亦有拉拢日本的意味。虽然他说较服应美国价值的日本恐怕不会企队中国， CPTPP 现为一个中国规模近5亿的经济圈，约占全球人口的 7%，21 个成员国的合并 GDP 超过11兆美元，约占全球的 13.1%。 刘大连和梁国源都认为中国要加入 CPTPP 的障碍很多。刘大连说，其中最大的两个障碍分别是中国对国营企业的补贴和网络的封锁。他说，按照 CPTPP 的现行协议，中国要取消对国企的补贴，并全面开放网络自由化，亦都就是说国企必须和外资公平竞争，而中国政府亦都必须要全面开放其市场，解禁对谷歌、面书等网络服务商的封锁，才能够被准入 CPTPP。 但是这两方面的自由化代表中国不单止要做到经贸改革，更要大刀阔斧地改变整个体制。刘大连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做到。除了国企补贴的弊端和资讯自由， CPTPP 条款所涵盖的智慧财产权保护、劳动标准、环保标准等面向的诸多要求，亦都是中国目前所无法达标的，更是美中贸易战的争端源头。他说，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中国被准入的难度太高，除非 CPTPP 11个会员国基于中国市场的诱因而愿意给中国开小门，或设里约时间表等特别待遇。梁国源亦都说，中国能否加入取决于其后续的取舍和谈判能力。他认为有些门槛好像是取消国企补贴，会是中国愿意改革的项目，但要中国拆掉网络长城，可能动摇到政权稳定性，恐怕使中共却步。不过除了地缘政治的战略考量，中国加入 CPTPP 的经贸诱因亦都很高，尤其相较于明年和后年才会生效的 RCEP， CPTPP 已经生效两年。据中媒第一财经引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的评估， CPTPP 能够发挥更大的区域性合作的效率。刘大连说，中国加入 CPTPP 虽然会对其内需产业带来负面冲击，但整体而言利还是大于弊，亦都可以补足中国在加拿大、墨西哥还未建立的双边 FTA 版图。而且 CPTPP 是一个自由化程度非常高的经济圈，11个成员国之间有至少 95% 的产品都是零关税，另外还涉及技术合作、产业合作和贸易便捷化等整合面向。可以说 CPTPP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创造效果显著，且经贸整合程度亦远高于 RCEP。 第一财经亦引述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评估指出， RCEP 的贸易改革需求温和，可以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进一步加入 CPTPP 将为中国带来更大的经济上的受益。到2030年中国国民收入将增加2980亿美元，但此一模拟数据看不出来是否已加计中国要为加入 CPTPP 所付出的改革和市场代价。刘国源说，中国已经借由 RCEP 的签署完成了海上丝路的布局，若进一步加入 CPTPP 亦更能确立其区域强权国家的地位。而面对美国带头发动的高科技技术围堵，中国亦无法单靠技术含金量低的 RCEP。 此时的特惠之道，台北大学经济系教授黄涛发说，看来只有 CPTPP 使中国更不得不奋力一搏。黄涛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已经决定走内外双规环的路线，其中外循环的部分必须靠开发亚太市场来扩大，以防御美国的围堵，并突破美国政府在半导体等供应链和技术诸多面向的去中国化。他说，在 CPTPP 会员国中，中国应该会锁定诸如日本等科技先进国家来取代美国，成为其技术的取得来源。黄涛发说，一般来讲，它 CPTPP 的技术水准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能够加入，中国当然亦都是方便从这样的一个集团里面去取得技术。 过去特朗普一直在说中国窃取他们美国的技术，所以才有去中国化。虽然各界都以地缘政治争霸来解读习近平的表态，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沈丁立说，让经济升级才是中国加入 CPTPP 的重点思维。沈丁立说，加入 CPTPP 有助于催化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比中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上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亦缩小同美国经贸实力的差距。他还说，虽然加入后中国制造的成本增加，销路可能变窄，但透过自主研发含金量较高的技术来同全球产业公平竞争，亦会减少各国对中国的抱怨和疑虑。在此思维下，沈丁立说，中国尤其乐见美国重返 TPP 甚至加群 RCEP。 沈丁立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和美国可以在 TPP 里面形成双边自贸区，亦都可以在 RCEP 里面形成一个更加合作、开放、共同互相学习、互相竞争的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关系，才是世界的和平之途、世界共同繁荣的基础。所以沈丁立说，他觉得中国的做法非常有建设性。认知到中国加入 CPTPP 的挑战很高，沈丁立说，中国希望参考越南模式，给予中国转型期或者是里约的时间表。而针对中国在世贸组织的里约纪录不佳，沈丁立则说， CPTPP 可以再构建一个新的考核机制来追踪中国的达标进度。不过问题不再有没有考核机制，而在于中国的诚信。不管是世贸组织还是美中第一阶段经济协议，中国重落轻信、不公平竞争的纪录班班可考。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当中国事前承诺会履约，事后却很可能做不到的时候，怎样处置或者制裁，这个是个大问题。何汉里亦都不确定有什么好的机制，特别是当世贸组织的合规、里约执行和争端机制亦都出现了功能不彰时。这些的经验显示，很难找到什么好的机制。何汉里说，中国如果能够确实达到 TPP 的高门槛，美国会持开放的态度，欢迎中国有意义的入群。至于美国重返 TPP 的议题，他说，这个是一个既是错失得太早，亦是错失得太迟的良机。他解释，早在前总统奥巴马主政期就将 TPP 包装为抗中联盟，这个战略布局出手得太早，因为当时美国的政策圈太多，还是支持维持对中国交往政策，而现在美国人普遍对 FTA 的疑虑太高，在这个时机点要来思索重返 TPP。 何汉里说，对新任拜登总统而言已经太迟了。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